挑战，要传承使命，也是夸给我们这个个人，我们把所得到的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可以承传下去，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他要在地上设立他的国度，那时世上的国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来经历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丰富，我们感谢李修全牧师跟师母，他们来带来给我们非常深入的挑战，给我们一些观念上面的更新，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承受的大使命是怎么样的一个使命，不只是出去传福音，并且我们有圣灵的能力，也有神国的扩充，也有主的同在，让我们来经历他在我们身上，在基督之家第三家所要成就的大事。我们也有嘉义基督教医院陈诚仁院长跟夫人，还有他们的院务部主任卓志定牧师，他们带给我们信息，太保向教会的牧师林义竹教士，以及嘉基的院务部的传道陈美娟，他们所带给我们的是另外一种的挑战啊，另外一种的看见，就在他们的分享里面，我们看见了要为爱心的缘故，要多走一里路，或多走几里路。不仅是如此，我们要用最大的爱心，要做最小的事。当这些最小的事积在一起的时候，在小事上忠心，神就把大事托给我们。愿神祝福他们的工作，也祝福我们未来的宣教与配搭。我们相信神在落后的日子给我们看见的还不只是一次的宣教年会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振兴啊，更是啊，让我们看见这两个月中间有9次的宣教士，就是他们宣教机构的会长总干事来到我们中间给我们分享他们的意向跟负担，让我们来经历神在这个时代对啊我们的一些期盼是怎么样的完成呢？啊，这个期盼啊，是我们人人都可以参与，没有一个人要被撇下。而因此，等一下会有一段时间，你们在安静的时候，要把这一个自愿宣教的单子啊，好好的祷告，能够签下，能够勾下啊，然后成为我们啊未来我们整个筹划的一个准则。我们希望啊每一位都能够参与。希望这一次我们不仅仅是支持宣教，在金钱、在祷告、在时间、在行动上面支持他们，我们也可以直接的参与这个短宣、中宣跟长宣的工作。愿神帮助我们教会将来成为一个教会宣教的教会啊，宣教的中国，宣教的教会。我们可以看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要看一个感恩的事情，就是11月是一个感恩的月份，在22号是全美过感恩节。在这以前，我们晓得感恩节是家庭里面许多的成员都聚集在一起，向神献上感恩，向神他自己的作为在我们身上献上感恩。有一些他的作为是我们知道的，可以数算的，有一些是我们不知道的，还没有数算，但的确是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彼此学习，在11月17号我们下午4点钟开始有一个洗礼。这个洗礼请大家如果能够参加的时候，请你们来参加，你们可以听见他们的感恩见证。然而我们的见证不停在这里，我们6点钟全教会要在一起有一个感恩节的聚餐，在聚餐完了以后，好，我们有感恩见证，是我们都有机会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与天上的众军一同将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希望记得这11月17号啊，不要忘记了，因为我礼拜五在一个团契里面，这个团契他们有一个感恩的时间，刚好就是17号。我说这是我们整个教会的一个感恩的时间，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时间冲突了，我们需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恩典是越数算我们越多，越从别人那里听见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知道有哪一些的恩典我们已经忘记， 哪一些的恩典我们需要再一次的被提醒啊，我们也能够得到更多的恩典，我们也能够成为赐恩祝福的管道，让别人得到祝福。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的仰望，求主你用圣灵的光来光照我们，让讲的听者都听见你圣灵的声音，让我们的生命来经历改变。谢谢恩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腓立比书是一部非常令人振奋的书，它是讲到在生活上面我们能够经历啊，神让我们过在地如在天的日子，能够把我们每一天每一件事情所做的跟天上未来要完成的事情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有了这个目标，我们就知道如何的来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特别是讲到喜乐，在第四章里面有四次讲到非常非常大的喜乐，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个诗歌一样，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在一开始就讲到他这个喜乐，真是让我们看见保罗他的喜乐，他的观念，他真是看见他们靠主站立得住，他就无穷的喜乐就来了。可是话锋一转，突然有两个人的名字啊被提出来，你说为什么会在这么喜乐的时候有两个人的名字被提出来，是不是很正面呢？肯定是很正面的，可是又好像不怎么正面。这两个人叫做有阿爹寻都基，这两个名字别的地方没有出现过，就出现过一次。好，我请问你们，这些书信到教会的时候是使徒保罗写的，让他们诵读的时候是偷偷的读的，安静的读的，还是当众宣告的？很多是当众宣告的，而且宣读完了以后还送到别的教会去再念一遍。如果你坐在那边听听的，好喜乐好喜乐，突然你的名字被叫起来啊，两个名字中间的一个，然后说我劝这两位要在主里同心，你会怎么样？主啊，那不是开玩笑吗？赶快挖一个洞钻进去啊！啊，为什么说不能同心呢？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好，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所讲的是一个让人极其喜乐的事情，就在这两位同工的身上，也不是我们所讲的保罗要想要责备他们，也不是说要把他们的难处写明出来，因为我请问大家。同心容不容易啊？啊，好多人说容易啊，为什么？像你跟我同心，哇，就容易啊，啊，就同心啊。你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怎么样？天作之合，永结同心，对不对？都很同心啊，要不然我不会结婚呢、啊。结果结婚以后呢，有没有同心？大部分说有啊，有的人说没有，因为很多大部分都很同心啊。所以偶尔有时候不大同心的时候，就很觉得困难了。其实啊，我们要跟任何人一样同心啊，是很难的。啊，但是在这里神给了我们一个秘诀，你绝对可以啊跟所有的人同心。希望我们这样讲完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基督之家第三家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跟另外的弟兄姐妹同心，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同心。我们要看保罗怎么样的把这一段话能够带出来。好，我们同心侍奉，先来看四件事情是同心侍奉这样的一个命令，这样的一个要求临到的时候他们需要知道的。就是第一个是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吗？主认不认识谁是属他的？请问他全知道，他怎么会不认识谁是属他的？有很多人自己搞不清楚，有的时候在急难中觉得他是属主的，急难一过了好几年都忘记他是属主的，可是主不是糊涂的，主知道谁是属他的。好，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九节，里面有一句话讲到的，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所以你我是不是主所认识的人，看我们有没有离开不义，不义的事。你如果根本就没有要遵行圣经上面所说的每一句话，不要以为自己信主了，哦，没有信主，你没有信，要赶快悔改，要信主，因为神他自己的话语，他能够改变我们的一生，能够祝福我们，但是我们必须遵行他的话语。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从心理上面抵挡神的话，不相信是神对你所说的话，我们需要悔改，因为我们不是属主的人，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 啊不利的事都有的。但是这边特别讲到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节里面讲到，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我要看看你们啊有没有喜乐的样子，没有喜乐的样子我们要慢慢讲，那些喜乐就可以稍微快一点的进到我们的中心。好，我们每一个人要非常喜乐。刚才听了那么好的歌，你知道他们念了多少时候，早上念了啊，上周也念了，在之前还念了。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主，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用音乐来侍奉大家，是很喜乐的事情。但是也要注意啊，我们这里讲的是温温和和的，所以啊，今天早上我就看着下面的一些弟兄姐妹不大喜乐哦。今天早上所讲的道士是非常非常的用那个温柔的那个声音，很微小的那个声音跟他们讲的啊，跟我平常是不大一样的。因为有一些人说话不喜欢在这个地方说话，有那么多抑扬顿挫，一下大声一下小声的啊，要把他的从睡梦中惊醒了啊。这好不容易有一个时间在那样子睡觉，睡这么甘甜，然后又被吵到了。那我也不会真正的责怪你们啊，因为啊，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主是神，对不对？哎呀，休息，我们要活在主的面光之中，我们是真的是非常喜乐的啊。我们需要知道主认识你，你就喜乐了，你就可以完完全全知道谁是他的人，你是他的人。注意啊，就是圣经啊，不要说我有什么经历，哎，没有用啊，我疾病被神医治了，神也医治了很多啊没有信的人。还有不信主的人也有一些疾病会医治的啊，但是你遵循神的话，这是唯一唯一你可以知道啊，你是一个属神的人，可以这样能够得到神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是信他的人，完全的就是在神的话语中间。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神的话语。好，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主是不是认识我呢？主是不是认识你？主认识你吗？当然了，主什么都知道，这个认识是跟你有亲密的关系。哎，说很久都没有跟主有亲密的关系啊，就跟他很远。早上起来忘记祷告，吃饭的时候也忘记祷告，但吃中饭的时候可能不会忘记，因为有一个人会带祷告，我不知道是谁啊，就总会有一个人会带一个祷告，或者是你们那一桌的人会有人啊祷告。我们为什么会忘记呢？因为我们离神很容易很远。我们是主的羊，但羊很容易走迷，因此啊，我们需要认识主耶稣基督是认识我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四节里面有一句很安慰的话，主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很多人看第一句很高兴，我认识我的羊，主认识我，后面那一句呢，我的羊也认识我。这里我们需要好好的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真的跟主很亲密吗？很亲近吗？我真的体贴他的心意吗？还是我活着只需要他帮助我就行了啊？这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来认识，否则的话我们跟人不能同心，不能够同心侍奉啊。第三个就是，主知道我的名吗？我的名字主知道吗？主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吗？啊，今天有好多人说我不想知道我的名字的由来，因为过去啊，这个名字给我带来了很多的痛苦啊，很多的回忆啊。当时取的时候我也很不喜欢啊。有被人家啊取过绰号的人请举手啊，有没有？当然没有，大家都说没有啊，其实都有了，所以人家不告诉你啊，你也不想讲了。也就是有很多都是因为那名字的缘故，名字一取了以后，有一天把你说一个绰号，啊，一祸真的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啊。可是神给我们取的名字实在是太好了，为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节里面讲到，主认识我们的名字，我们要非常的喜乐。主就是那个羊圈的门，他把我们放在羊圈里面。他是那个牧人，那个牧人在羊圈的外面叫他的羊一只只出来，因为在中东地方那个羊圈里面有不同牧人把不同的羊都放在里面，但是他只叫自己的羊，自己的羊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他是按照羊的名字来叫他们的。今天我们说我记不了那么多啊，我们那个团契里面的那个名字都不知道啊，每次有新来的人就介绍了一遍，然后问的时候最怕被问到，因为又忘记别人名字了。 啊，很多年洗在一起15年的时间了啊，那个名字都记不得，不好意思再去问，说怎么都不认识啊。啊，我们真是这样吧，神给我们取了名字，就像亚当给那个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鸟取了名字，让他们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取了名字，这个名字很重要，等一下我们来看啊，为什么那么重要。好，我们现在跳过去看这第四个问题，就是我在主里面嘛，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了。谁知道主认识他，那就有福了。谁知道主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名跟你这个人的实质是相配的，名副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的名字非常的重要，在主的眼中非常的重要，因此他可能会给你改一个名字，也不一定啊。但是我们需要来看，我是不是在主里面，你是不是在主里面。如果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我可以跟基督之家第三家所有的人同工，也可以跟所有奉主名聚集的人，我们可以接纳他，可以等一下分圣餐的时候，在这一个身体里面不是分门别类的啊。我们要知道我是不是在主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啊，那里啊，我们最近在查嘛啊，哥林多前书有些人看得比较快，12章12节13节那里啊，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来，请就身子就是血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因于一位圣灵。感谢主，这里讲到的身体是有不同的肢体把它放在一起变成的。你两个手一不一样，是不是完全一样的？不完全一样，是 mirror image， 是分开的，如此才可以做好多可以配合的事情。也许我们说我希望一样就好了，左手就不会抱怨了，可是我们左右的手都需要。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哪一天突然受伤了一个左手，你就发现左手的重要了。所以有的时候主也让我们有一点点受伤。你是眼睛是鼻子是嘴巴呢？我们不知道啊。如果你是内脏，你也是非常的重要。只有保罗他借着神给他的亮光看见了这个基督身体只有一个，但是肢体却有许多，这些不同的这个肢体全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属于主。譬如说有一个人他在那个急急忙忙走路匆匆忙忙撞到你一下，把你的肩撞到一下啊，你跟他说哎，你为什么撞我？他说我没撞你，我撞你的肩啊。有一天然后那个车子很挤，有一个人踩到你的脚啊，你说你为什么踩我？他说我没踩你，我踩你的脚。不合理嘛，你们都知道不合理，对不对？这就是主所启示保罗的，当他要回转要信耶稣的那一个时刻是很难的，因为他认为基督徒是一群完全是不合犹太人传统的那群坏分子，于是他追杀他们直到死地，他要用各样的方法除灭他们。可是在大马车的路上他看见了大光，天上有声音告诉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时候，他说我没有逼迫你啊，没有记载，但是他说主啊，你是谁？我逼迫这些人跟你有关系，这太奇妙了，你是谁啊？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去逼迫那些肢体就是逼迫我啊。弟兄姐妹，这一件事情如果你我都看见了以后，我们一生的服侍中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你就看见，我就能够看见，神给我们安排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肢体都是一样宝贵的，是不可以缺少的，是耶稣基督。你爱耶稣吗？你们说你爱耶稣吗？爱耶稣。你爱弟兄姐妹吗？声音可能会更小一点，刚才已经够小了。哎，我们这里的话不适合多讲，那天有人警告我说以后不要再讲阿们了，阿们啊，也不要讲了啊。说好，我现在用一个别的方法来，我看看没有声音了啊，就表示啊是无声啊胜有声啊，都是默认了 啊我们的主也是默然爱我们啊，我们真的需要非常非常的喜乐，再来到主的面前。 你为什么能够爱这每一个弟兄姐妹，是在这里的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字，这个字是讲的在主里面同心，没有说你两个人可以同心，所以放心吧，有阿爹寻都基，所有其他的人没有一个敢笑你们的，因为他们跟你们是一样的，可是你们两个是在主里面，所以因此可以同心，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彼此的包容。你相信这事吗？有些人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只有那两位我没办法跟他们同工，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有的人不好意思讲，好，那没关系，好，我们来看一看主怎么说呢。主说恩赐每一个人是不同的，怎么分给人呢？是按照什么原则来分给人呢？是按照那个不俊美的就多给他恩赐啊，那个俊美的用不着那么多恩赐，所以为了是什么身子啊，不会彼此怎么样分门别类啊。你们现在明白了，那个恩赐很多的那个人啊，不见得是最俊美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告诉你们，下面至少有二三十个比我还会传福音的，教导来说也有二三十个啊，比我还会教的。阿们啊，不阿们是吧？不啊，不阿们啊，因为下面那一句你们已经听过，我送你们去神学院啊，我们这边有神学院的啊教授在这里啊，他马上看是哪几个阿们的就抓去啊，以后要他们讲道，然后每一个礼拜就很紧张，也上来了啊，全身发抖。人说啊，你也是这样，我说我也是这样，但是啊，我知道不是我能，不是我行，因为神要我做一件事情，他就把足够的恩典恩赐给我，但是如果有一些的恩典临到我们任何一个人，你要知道你是不俊美的，所以给你啊。如果你是知道这件事情，你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解决，你心里面上排拒任何一个弟兄姐妹的难处啊，这个关键点就在这里。你要发觉那个人没修养，那个人好像要贪小便宜，你要知道他的背景，你要知道你比他有太多的福分，你没有经过他的那个艰难，他从小的那个个性上面有一些的扭曲，有一些的难处，有一些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他的痛苦。因此我们现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包容，我们要成全，我们不要在后面去讲说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谁碰到他谁就倒霉，其实不是啊，你知道他是给你们大祝福的，给我大祝福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因为在贫顺中间呢，你不会学到最好的功课。你爱可爱的人没有什么难的，你爱不可爱的人这很难的，但是这就是真正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就在这里。所以你能够说那个人说我不知道前辈子做了什么，所以今天才会这么倒霉，有好多人都讲过，你们不吭气，没有什么前辈子的事情，神安排就是如此，他告诉你，你就是在今天分给你的这一份，你不要去问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但是当你胜过的时候，后面有极大的奖赏，神要赐给你，赐给我。你说我现在不做事情是因为神没给我机会，他忘记我了，也没给我足够的恩赐，没给我足够的机会，因此我就做那个软弱的就行，于是你在软弱中就有人来骂你，就有人来挑战你，说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是要别人来服侍你，你就用圣经上的话回答他，神要我们担当那些软弱人的重担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他给你机会让你服侍他，是他给你的福分，阿们，可不可以？不可以。有一个人要你来服侍他一下，他是他给你机会，你同意吗？啊，我们能够服侍人呢，是因为神给你健康的身体，给你聪明智慧，给你有财力，给你有精力，给你有关系，给你有人爱护你，给你很生长得很健全，你的性格生下来就很开朗的，所以今天也不必再听这个道就喜乐，人家看见你都很阳光很喜乐，但是有些人看到你很不喜欢你那么高兴的样子，为什么？他觉得你这个人啊有失风度，要讲什么话的时候要很拘谨才可以的，不要那样子，你高兴就好了。我们这些人都在苦难中，你知道在湾区有多大的压力在我们身上吗？每天工作那么早就去，那么晚才回来，然后睡觉的时候还在想，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好不容易到教会来轻松一下，然后又不给我们轻松，还要去服侍，还要去接人，接晚了以后给你脸色看还不好看的脸色，你说我为什么要服侍？我服侍不下去了。 啊，中间也有人说经历过了，这就是我不服侍的道理。你今天都讲完，你要感谢啊，我要感谢，给我们有机会来服侍啊，服侍谁呢？服侍耶稣基督。我们谁都会愿意服侍耶稣基督，但是神告诉你说，那不可爱的人，你要服侍，是因为神要你去做这件事情，是对你对我都有益处。啊，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有一次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各地去宣教，然后他不想做外科，他要去服侍，然后到了乡村的地方都睡在那个门板上面，他就去传福音。他在美国做医生的，做那个赚很多钱了，以前在芝加哥。后来他这样的去爱一些人，但是有些人说他爱外面的人很容易啊，他爱不爱他家里面的人啊？有人会问了、啊，他爱不爱他太太？所以有一次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他太太有一天抓着他，然后说，我有一件事情要请问你一下。他说什么事？他说你爱不爱我？他说我当然爱你了，要不然怎么会娶你？满意吗？姐妹们满意吗？不满意，好多人摇头啊。他太太没有满意，跟他讲说，他说你要告诉我你为什么爱我。哦，他说太太你太好了，你对我那么好，所以我爱你。他说这不够，那我对你不好，所以你不爱我啊。然后他说太太你实在很可爱，我爱你。他说那我凶起来的时候，那你就不爱我了，对不对？然后太太你真美丽，我爱你。他说那我年纪老迈了以后，那你就不爱我了，这经不起考验啊。他急了，他突然想起以前曾经有一个宣教士，你要问他，就说你为什么去爱中国人，到一些地方去那么多年都在那里服侍啊，这样的爱他。那宣教士说，不是因为中国人每一个都很可爱啊，但是我告诉你，他们很多是非常可爱的，不是每一个都非常可爱。他说不过呢，有一件事情是神把一个爱他们的心放在我里面，所以他就马上很聪明啊，就说太太我爱你是因为神把让我爱你的心放在我里面。哇，太太们笑了，好开心。为什么？接受了，同意了。你知道吗？你爱不爱你的妻子？你爱不爱你的丈夫？圣经上没有叫妻子爱丈夫，为什么？妻子本来就会爱丈夫。你说我不相信，妻子怎么会爱丈夫？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你非常爱他，所以你要管着他这个，管着他那个，又怕他出去被人家骗了，又怕他出去花钱了，又怕他这个工作上面太过劳了，然后很多的事情啊，在教会的侍奉也怕他侍奉的太多了，不行了啊，所以非常爱他的啊，这妻子都非常爱。那丈夫相反，怎么相反呢？妻子要去做什么啊？他有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玩，先生很高兴的那天啊，在家里面怎么样啊？可以看球了，这呀，那大大的都释放了一下。如果妻子回娘家去了，哇、哦，他那一个月很快乐了，常常喜乐都不用来听的，啊、喜乐，哎呀，真的吗？我告诉你，这是完全错误啊！我看到好多这个妻子后来被主接去了，先接去一下，那个先生们个个都非常后悔啊，后悔，后悔，对，没有好好陪这个妻子，没有爱妻子。所以我们这边讲到啊，也不是说只讲一点圣经给你们听而已啊，你们比我还会，有些人背的比我熟得多。但是这个生命中间，我们需要有一个晋升，我们需要真正的知道在主里面。所以是主把这样的一个爱放在你的心里面，叫你爱三家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不可以？可以啊，还是要阿们，大家才会阿们啊。但是我已经讲了，我不能讲阿们，因为有人说你在讲阿们，啊，就变成灵恩派了。其实这不是灵恩派专利啊，啊，我从来没有在灵恩派教会里面牧养过，我都是在最基要、最基要派的啊。教我的那些牧师都说，你在上面就不能拿着啊一个小蜜蜂到上面走来走去。你看我都不走来走去的，我都站得好好的啊。所以我不是灵恩派啊，你们不要害怕。有的人很害怕，说这样子不得了了啊，牧师开始一喜乐了，控制他不住了，不用担心啊。我们要规规矩矩的，凡是按照规矩而行。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讲的这些名字啊是很重要的。主知道你的名吗？你知道你的名吗？啊，保罗这个人呢、啊、他知道的名字很重要，生命很重要，生命比生活还重要啊，不是只有一点点的享受就可以了，这个生命的丰富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就讲了，在腓立比书四章三节里面，他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就讲到这两个人要同心，要在主里面同心啊，但是把他们的名字提出来了。啊、我们看一下有阿爹的意思是什么呢？有阿爹。你刚打出来的时候就打成有阿蝶，蝴蝶的蝶，这样子的话好像比较芬芳一点啊。其实原名上面真的是有这个喷那个香气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啊非常的成功，而且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顺利。去旅游的时候有一个顺利平顺的，叫做一帆风顺。今天你跟人家讲一帆风顺，他说我不是坐船去的啊，坐飞机去啊，除非他去坐 cruise， 不过那 cruise 上面也没有帆就是了。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一生都很平顺，所以跟别人相处会有一点困难的。第二个人叫做寻都基，这个人叫做幸福女神的意思。幸福女神就是好运，你自己很成功，但是都是努力得来的。另外一个人他就是一天到晚都是好运，你会觉得怎么样？很难跟他相处啊，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你要他吃点苦，所以你就去告诉他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这样，于是他就吃苦了，他不知道怎么应付这些事情，因为他一辈子没有经过这些事情，他马上就会怎么样反弹，他就会抗议了，因此会有冲突。那谁能够调节他们两个呢？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同父一轭是一个人的名字，叫做 Theotokos。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名字就是说这一个人是同父一轭的。那同父一轭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因为在田里面耕田的时候，把两个动物啊，两只牛啊，或啊这个水牛啊，就把它放在一起啊，要他们耕田，大的小的，但是同父一轭，就是他们不能一个往这边走一个往那边走。如果是这样的话，难怪走了半天什么都不能耕了，因为一下就走这一下就走那。有的人说这就是我们家里面就这样的，十多年都在打转，因为两个人同父一轭，是同父一轭，但是有的时候他强一点，有时候我强一点，就拉来拉去，拉拉扯扯啊，就是这样啊。这个同父一轭是很有讲究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呢，你讲到的耶稣基督讲的那个同父一轭就是这样，就是讲什么呢？就是讲啊，这两只牛在那边说你是与主同父一轭，主的力气多大，他在前面走，你就跟在后面啊，多舒服，心里柔和谦卑，父啊，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哦，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如果你的担子真的很重，你可能是没有跟主在同父一轭，跟主同父一轭一定被他训练到你可以跟着他走，跟着他走真的是非常的好，与主同行真是非常的喜乐，这个叫做同父一轭。这一个人可以调节他们两个人的问题。好，后面还有一个人叫做格利勉，克雷蒙。这个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人的意思就是一个从来没有再出现过，圣经上面讲到这个人，也就是说他的名字也在生命册上。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这个名字就叫做温和。同父一轭是要与人和好，让他们能够合作。这个温和呢是很重要的一个调和的事情啊。我们教会里面需要有很多调和的事情，我们绝对需要有一些有很强的意见，很犀锐的眼光，而且很大的决心，很果敢，能够说做就做，必须要如此啊，不然的话教会就在那边迟滞不前啊，没有办法把一些的突破啊除去啊，那些挑战也无法越过啊，所以绝对需要这些人。有些时候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强啊，我们神也需要这样强。你知道保罗有多强吗？你知道彼得这些人有多强吗？个个都是很强的啊，可是神到最后的时候也用一些很温和的人跟他们一起来配合。神的家里面就是如此，我们知道这个名字是很重要的啊，同父一轭重要，格利勉重要，有阿爹重要，寻租机也重要，我们一个都不能少，你少了一个就等于是残废了，残废的人很不舒服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真正的要了解我们的名字。你看在腓立门书第十一章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阿尼西姆，这个腓立门他是一个有钱人，他一个奴隶逃掉了，偷了他的东西，这人抓回来要打死的阿尼西姆，这个保罗在监狱里面碰到他，改变了他，带他信主以后， 很可能就改了他的名字还是怎么样，他突然一下他的名字就叫做阿尼西姆了。阿尼西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好多人会查经的都知道，就是有益处的。但是过去与你没有益处，现在是大有益处的，叫阿尼西姆。然后不晓得有些人回去以后帮他的儿子改名叫阿尼西姆，那过去你对我没有益处，现在对我很有益处啊。有些人很伤心的是他儿子不听他的话，那给他改个名，他不见得听你的啊。但是神他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名字啊，有一个名字啊，这个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这是重要的一点。如果不是这一件事情，有生命却到最后的时候却不在生命册上，那些人在启示录里面讲的就在硫磺火湖里，是何等的可惜。因此我们传福音是迫切的，我们要人信主啊，是叫他快快的信主，但是不是要他糊里糊涂的信主，但是要把福音传清楚以后啊，要他快快的信主啊。你不要说要慢慢来，没有什么慢慢来的，你慢慢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你最后一次听见福音，最后一次你还肯听福音啊。因此神带领我们的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说啊，我是温柔的啊，牧养的，栽培的，造就的，因为神没有给你传福音的恩赐。如果神给你传福音的恩赐的时候，你是不会停下来的，你是看到人家没有信主的时候像宋尚杰一样的流泪为那些人祷告，他们每一堂到一开始以前两个小时流泪为人祷告，所以他才会迫切啊。我们今天需要来了解，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做法，我们不要以为神的家里面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唯愿你们中间兴起许多将来被神重用的人，我希望神带领你们。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非常重要，我们看一节圣经是从生命的起头一直到生命的结束都涵盖了，就是诗篇第139篇13节到16节，13节到16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感谢主，这是大卫写的。大卫犯了律法上面人跟人中间不可以犯的这些诫命全犯了，但是他知道他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他知道他有极大的喜乐，因为神已经赦免他。而且我们这个人的肺腑心肠是在母腹中的时候神已经知道我们，也就是保罗说我是在母腹中神就把我分别出来，在耶利米书他说我在母腹中你就知道我，以赛亚也是一样，神在母腹中就知道他，施洗约翰在母腹中就已经被圣灵充满的跳动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在神的面前，在我们日子尚未度一日神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非常宝贵，是神所创造的啊，我们不能随便轻看这个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更重要的是必须在永恒里面，在生命的册上，如果不在生命的册上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刚才讲到的写在册上的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呢？这个生命的起源我们刚才看见是神创造的，这个生命的结束是回归到神的面前。我先念给你们听这句话， We cannot diminish the value of one category of human life, the unborn, without diminishing the value of all human life. There is no cause more important.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重要，就是我们不能摧毁一方面的这个生命啊，不会让另外一方面的生命的价值被抹杀。也就是说，如果你可以说这一族群他没办法抵抗他自己，全部都杀掉的时候啊，你没有办法能够使另外一群的人有安全感，或者我们自己会成为被屠杀的这个对象啊。犹太人要被屠杀就是这样，那当时啊，但是神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后面那一章后来我本来前面没有写，大家说谁讲这话，是我们总统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雷根总统讲的，他说的。 啊，今天有很多人以为只要做了美国总统，通通都是说任何的事情都可以做。不，有一些人是完全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事，他必蒙福。有一些人是专门对着干，对神所设下的这个律例典章不服的。好，我们要会分辨。我在台上我不讲任何关乎选举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自己能够在神的面前明白晓得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幕后必有危险的时候，而人要专顾自己。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不能够让神得荣耀，也不能让神的祝福临到我们在地上的人啊。因此我们有责任要做这样的一些啊拣选，我们要祷告。你说我祷告不祷告都没有用啊，反正我反对的那个人一定会当选了啊。有些人说没有关系，那不是你的事。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可以改变他，神可以让他的想法，让他来经历一些事情以后他悔改归向神，就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样。他说看哪，这大巴比伦都是靠着我自己的大能大力造成的，那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你的国就到此为止，说七年你要吃草如牛，国从你手中拿走，让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把国位给谁就给谁。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晓得，所有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神用法老，用他的刚硬，使得以色列人能够经历，把他们不再继续留在埃及，被引领去到那牛奶与蜜那个地方，是他们永远得为业的产业，世世代代。神说那地是我赐给你们的，那地就是未来世界的中心，就在那里。主耶稣回来依然在那个地方，也在耶路撒冷，就是在那个地方。这是神自己美好的计划，他自己所定的，没有人能违背他的旨意。只是我们这个人蒙福还是不蒙福，看我们愿不愿意遵行他自己的话语。希望啊，每一位回去为这个事情祷告，不管情形怎么样啊，我们做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晓得神爱世上所有的人，就算有人跟你的想法是不一样，你还是爱他的。你不是恨他的，你不是要处罚他的，你不是要隔绝他的。你不同意他的生活的方式，这可以，但是我们是要爱那些人，他们有他们的痛苦，他们有他们的难处，这点我们需要知道。很快讲第三，就是当我们啊能够晓得我们的生命啊是这么可贵，我们的生命是在生命册上，我们才能够与人同工同心同负恶同劳苦啊。我们如果真的知道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在地上执掌王权，然后我们就不会轻看我们自己，我们就不会太沮丧。因着如此，我们依靠他，我们就很喜乐，很喜乐，很喜乐。今天有一个诗歌叫做《进入我心》，这耶稣基督进到我的心里面，那是何等的喜乐的。保罗他有大的喜乐，他知道有主就有一切。不但如此，保罗知道神要祝福每一个信徒，神要祝福你，也要让你喜乐，让你有平安。在地上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的时候，神要让我们得到最好的，就是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好，今天我在这里想到有一首诗歌啊，我绝对不会唱，你们不要担心，是小孩子那个小班里面师母告诉我说啊，他们唱了一个歌，那小孩子真好，真会唱。然后他想教我一下，教了半天还没教会，就算会了，我唱的可能也不对啊。所以我就念给你们听，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子。怎么回转呢？在你心外，耶稣在等待，心门紧闭，罪恶作怪，他在轻轻敲门，你听见吗？打开心门，请主进来。孩子们他们听见的时候很简单，他就知道神恩待他了。我们有时候太复杂，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极大的恩典。让我们从今天起就开始与主同行。11月17号那一天是一个受洗的日子，我们年初的时候向神祷告，希望有50位啊，今年啊一共有50位啊受洗归在主的名下。当然这是神自己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能够促成。但是我们看见有一个灵魂回转的时候，在天上有极大的欢喜。我们相信啊，神继续不断的会恩待我们。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正存着感恩的心、喜乐的心，知道 我主啊，你要用诸般的恩典来祝福我们。主啊，你要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非常的可爱，每一位都是你所爱的，尚未信主的都是主你所爱的。主啊，你都要把你自己的祝福倾倒在他们身上，让我们自己变成一个爱你也爱我们周围的人。因为只有在爱中，我们才能够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才能够常常喜乐。谢谢主，我们要喜乐，你告诉我们我们还要喜乐。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一起来读圣餐啊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6章26到30节。今天这段经文也算是一个比较喜乐的经文，请大家打开。有很多人说一提到圣餐就很忧伤啊，我们一起来念26节到30节。我们念完了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好，我们一起来。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好，感谢主。到三十节的时候，他们出来唱诗往橄榄山去。橄榄山是主升天的地方，也是他将来要回来的地方。他们往哪里去？那里是敬拜神的地方。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敬拜神的地方。好，我们的饼杯在我们的面前，请我们分饼杯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